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9章，今天我们要从19节读起。以色列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是分成三组，昨天我们开始读第三组，就是两个使女所生的儿子们，这里面包括四个支派，但加德、亚瑟和拿弗他利。昨天我们读完了对于但支派的祝福和预言，但这个支派呢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就设立了偶像，设立了敬拜中心，并且自己雇用祭司，这都违反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旨意。因此但这个支派就成为以色列人道上的蛇，路中的毁，他们败坏了以色列人纯净的信仰，引进了偶像。对于这件事，说预言的以色列心中十分的伤痛，因此在他讲祝福的同时，就向神有一个祷告：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感谢主，人会堕落，人会失败，但神的旨意永远是那么的美好，神对人永远是满了恩典和怜悯。紧接着以色列对但支派所发出的祷告，接下来就是加德支派。19节，加德必被敌军追逼，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。感谢主，在加德这个支派，我们马上就看见了他反败为胜。因着但支派让以色列民落入了险境，但感谢主，借着加德支派，虽然一开始他们被敌人追逼，但在他们身上最终要反败为胜，他们要恢复。加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万幸。果然感谢主，紧接着但的预言是对加德的预言。那他怎么样反败为胜呢？我们知道创世纪是摩西五经的第一本书，神的仆人摩西写了圣经的前面五卷书。在创世纪的结束的时候，有以色列对他的后裔的预言，在摩西五经的末了，在申言生命记33章也有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预言。摩西的预言是接着以色列的预言，甚至可以说是完成以色列的预言。因此要真的明白创世纪49章的预言，就必须和生命记33章一起来读。在加德身上，我们看见以色列预言中他要反败为胜。在生命记33章20-21节就告诉我们他如何反败为胜。论加德说，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。原来加德不只是反败为胜，他还要继续的扩张，扩张他的度量，扩张他的领土，扩张他对神的享受。加德住如母狮，他撕裂膀臂，连头顶也撕裂了。前面我们读到但是从巴山跳出来的小狮子，但最终但这个支派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他不仅自己失败了，还把以色列人带入拜偶像的一种危险的情形中。在加德身上我们看到他像母狮子。讲到母狮子，一方面狮子部分说到他的力量强大，而母狮子说出他会生出许多的小狮子，也就说出他借着团体狮子们的力量，他撕裂仇敌的膀臂，连头顶也撕裂。他打败他的仇敌是相当完全的，膀臂说出敌人攻击的武器，他完全把他们撕裂了，说明他的力气是何等的巨大。甚至于连他们的头顶也撕裂了，头是人思想的地方，但让以色列百姓落入了拜偶像的险境，相当层面是在思想的部位。而加德呢，他的恢复，他的得胜，仅败坏了 敌人的膀臂，也败坏了敌人的头顶，把以色列百姓从各样堕落败坏的思想中拯救了出来。在摩西的预言对迦勒支派讲了更多的细节。21节，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，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。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，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。摩西这一段话应该是指的迦勒分派支派在分地的时候，他们先为自己选了头一段地，因为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。摩西他自己是这设立律法者。摩西因为在用杖击打磐石的事情上得罪了神，他不能够进入美地，他不能够越过约旦河到约德罕河的西边。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，当时有两个半支派看见约旦河东的地非常的肥沃，就盼望得那地为业。记载在民数记3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地方，也记载是两个支派，就是流便的子孙和迦勒的子孙。我们看到约旦河东的地是可放牲牧之地，他们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。他就对他们说，约旦河东之地是可放牲畜之地，而他们也有很多的牲畜。第五节，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，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。接着第六节，摩西对迦勒的子孙和流便的子孙说，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，你们竟坐在这里吗？因为神的意思是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迦南地，迦南地是在约旦河的西边。约旦河的东边虽然土地肥沃，这两个支派要求能够在那里得地为业。但摩西对他们说，我们的弟兄们就是剩下的10个支派，他们还需要过约旦河。约旦河的西边就是迦南地，住着许多的迦南人，他们必须要打仗才能够得地为业。摩西就问他们说，难道你不顾你们的弟兄吗？接着在16节到19节，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，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，为妇人孩子造城，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，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。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，要住在坚固的城内，我们不回家，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。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一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，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向摩西保证，我们虽然得约旦河东之地为业，我们要在这里建造城池，在这里安顿我们的妇人小孩，但我们自己呢，我们都要拿着兵器跟我们的弟兄过约旦河，一直为他们征战，帮助他们得着他们该得的地，但我们不会得约旦河西的地为业。在这一点上，摩西非常喜悦。摩西就说，他和百姓的首领同来，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，他们愿意为着弟兄的缘故和弟兄们一同征战。虽然他们得的产业是在约旦河的东边，但他愿意为他的弟兄们到约旦河的西边去征战。但这个支派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以至于失败了，以至于开始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拜偶像的境地中。其实拜偶像的原则都是为了自己，而迦勒这个支派呢，他从但支派的失败中得胜，因为他为他的弟兄着想。虽然他已经得地为业了，他愿意为他的弟兄出去征战，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，他施行耶和华和以色列百姓所订立的典章。借着迦勒支派挽回了从但支派待下来失败的局面，他为他的弟兄们扩张了土地。接下来回到创世纪49章20节，我们来看亚瑟这个支派。 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，且出君王的美味。亚瑟支派的分地是在迦南地的北边，并且紧接着地中海，所以是在整个迦南地的西北角，因为靠海的缘故，那里气候温和，风调雨顺，它是整个美地中最肥沃的地方。因此以色列的祝福就说出他们会产出肥美的粮食，不仅如此还出君王的美味，粮食丰富到一个地步，品质也好到一个地步，可以上君王的宴席。这说出亚瑟支派所承受的福分是丰富美好的粮食供应。从属灵的角度而言，神所说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。亚瑟支派能产生丰富的属灵粮食，甚至于能够培育出许多作王掌权的。我们接着来看生命记33章摩西对亚瑟支派的祝福。在33章24节，论亚瑟说，愿亚瑟享受多次的福乐，得他弟兄的喜悦，可以把脚站在油中。亚瑟这个支派真和他的名字一样，亚瑟的名字就是有福的。在以色列的预言，他是有福的，满了粮食丰富的供应。在摩西的预言，他也是有福的，能够享受多子的福乐，能够得到他弟兄们的喜悦，因为他是那供应者。他丰富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于能够把脚站在油中。在饥荒的时候，最缺乏的就是酒和油，而在亚瑟支派，甚至于能够把脚站在油中。一方面说出他们的出产实在是丰富，而从属灵的角度呢，油是预表圣灵，脚说出我们这个人的行走，我们的生活行动，说出他的生活行动都在圣灵的带领下，都在圣灵丰富充足的供应下。接着25节，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，门栓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鞋，你的门栓或者你的鞋是铜的是铁的，说出亚瑟支派所得的地不止物产丰富，有肥沃的土地产出美好的粮食，就是地底下也满了铜矿铁矿。铜和铁在当时是预表着征战，预表着建造，这是征战和建造都必须要有的元素。从属灵的角度而言，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属灵粮食的供应，他们的行走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他们还能够穿上全副的军装，能够抵挡仇人各样的攻击。摩西对于亚瑟支一句结论的话非常的美好，就是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对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借着丰富的粮食供应，借着丰富圣灵的充满，这神全副军装的保护，因此他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他们的力量也就怎么样。其实这句话和我们一般的逻辑正好是相反的，我们都会说我的力量怎么样，我的日子才会过得怎么样。我力量强的，我日子就过得刚强，我力量是软弱的，我的日子就过得软弱。但摩西的话正好是反过来，我们的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也就如何。这说出我们每天在过日子的时候不根据我们的情形，如果我们每天谦卑地来到神面前，接受他丰富粮食的供应，接受他圣灵的充满，拿起他给我们的全副军装，我们的日子怎么样，我们显出来的力量也就怎么样。接着创世纪49章21节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出佳美的言语。第三组的预言中，因着但的失败，接下来有加德的恢复，有亚瑟的丰富供应，有带下来拿弗他利这个支派，他们就像被释放的母鹿一样出佳美的言辞。在以色列的预言中，用各样的动物讲述这个支派的前途。狮子当然讲到他的力量，讲到他的君尊，讲到他的作王和掌权。而鹿呢，它是优雅柔美不粗暴的，是能够穿山越岭的。雅歌2章8节9节，那里写说，看啊， 他穿山越岭而来，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。诗篇22篇一般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。诗篇22篇一开始说这是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调用朝露，用露来预表基督的复活。诗篇22篇22节那里讲到耶稣基督经过死而复活之后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。所以紧接着复活之后就是基督的说话。所以以色列会这么说，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，他从死拘禁中被释放出来了，他复活了，他是能够穿山越岭的母鹿，他要讲出佳美的言语。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在马太福音28章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和他的门徒们依约定在加利利的山上碰了面。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就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接着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紧接着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就是他对门徒们的说话和吩咐，吩咐他们要把主耶稣基督的话，就是从他口中说出那佳美的话语，要教训那些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遵守，这样神就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接着在生命记33章，摩西对拿弗他利这个支派的祝福，紧接着以色列的祝福。23节论拿弗他利说，拿弗他利啊，你足沾恩惠，满得耶和华的福，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。果然耶稣基督教训他的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就和摩西对拿弗他利的预言非常的一致，他们的足沾恩惠，他们要出去传福音，传福音者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，因为他们传说的都是恩典的话语，他们能够得着耶和华的福，并且呢能得西方和南方为业。拿弗他利支派分地也是在美地的西北边，这个支派的西方也就是到了地中海，通常地中海是预表外邦人居住之地，而他的南方呢，因为他是在美地的南北边，它的南方就讲到整块的美地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居住之地。神给拿弗他利的预言包括了以色列全地，也包括了所有的外邦人之地，就像主耶稣基督对他门徒们所吩咐的，要去使万国做主的门徒。在创世纪49章17到21节这一段以色列第三组的预言，其实也应验了在以色列的历史。以色列建国之后，后来国分裂了，后来以色列人甚至被掳了，但就讲出以色列被掳，而迦德呢说出在神的恩典中给他们的恢复，亚瑟呢说出神给他们丰富的供应，有粮食，有油，有各样的矿产。拿弗他利说出这恢复的完成，在主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里，他们奉主的命出去，不仅得着以色列地，还要得着外邦人所居之地。感谢主，以色列的祝福实在是丰富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正如以色列这第三组的祝福，我们也都曾经被掳，曾经失败跌倒过，但在你的恩典中，你让我们得着恢复，你还用你丰富的言语来供应我们，用丰富圣灵的同在来带领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在死而复活中能得着你佳美的言语，也奉你的差派在外邦之地传扬你的福音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和怜悯。我们真是心怀感恩，赞美你的道路，纪念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